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心啊。你愿意修行，你就会劝人家修行。你自己不愿意修行，你也不好意思劝人家修行，这是肯定的。你想一想，我要天天跟你喝茶这样聊天，然后回家来院里面修行，为什么感觉啊？所以就说你肯定心里想，师父你天天在外面玩要我修行，肯定会这样想。所以呢，一个不修行的人他是不好意思叫人家修行。可以从这个心理学上来推理，我拼命的要你修行是因为我在修行，肯定是这样的，是吧？那同时也可以想到你自己，你拼命要人家修行，肯定是你在用功。如果你对人家的堕落我毫无在乎，看人家不修行你心里一点不着急，那你肯定也不着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看到尊生在这个生死中泡着我们要监触他，希望他呢也能够发起一点道心，实在穿不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就自己修行好了你不是我家里什么人，是吧？我不可能连着你呀，是吧？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大人了，你不是我家里什么人，你愿意修行那我很欢喜，我努力地跟你们在一起修行。如果一次两次三次的劝你修行而你不修，那我就会放弃，我自己去修行，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不是我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我打死他也要他修行，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样的要做一个父母的话，我肯定是非常严格的人。我这样的修木匠的时候，我的弟弟都被我打，后来我收了两个徒弟都被我打，我在东林寺当圣智的时候把人家牙齿给打掉，一听说人家在外面不守规矩，我砍住香板就到外面去，然后用香板子砍人所以在东林寺当圣智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严格的也就是说但也不一定要大家来仿效这个，也就是说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这种心态也就是说大家要鼓励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的这种心理状态你是不是在修行因为接下嘛，因为我们要开悟是吧？最起码在接下的时候要证个什么初果二果也可以是吧？不证初果二果得个法喜也是可以是吧？不得法喜最起码明悟为止也可以吧？也就是说了解佛法，知道怎么个修法也可以这样得个什么东西吧？不能说一个下接下来华严经念下来还是什么都不懂吧，是吧？这样的你就对不起佛也对不起师父，真的师父这样辛苦的跟你们讲，然后自己什么都没得到，傻乎乎的盯着眼睛笑，就是你看着我笑有什么用，是吧？就是说要把智慧打开才对这个要向我报告你自己到底修行得了什么收获最起码我看到你在用功了，是吧？小小的给在师父面前做做样子也是可以的然后做做样子慢慢做慢慢做，就变成假的也变成真的了你见到师父心里就惊动我的道心，是吧？师父不在你可能会懈怠懒惰，一见到师父你的道心就惊动了，是吧？你的道心一见到师父就害怕了，我又不再动念头了。师父在你心中就是这个东西一看到师父你的道心就升起来，一看到师父你的道心就升起来，就惊动我们的道念这个就叫做善知识，这个叫做依止我们依止有道，不要依止让我懒惰懈怠不修行还生烦恼，那就麻烦，是吧？所以前面讲了这个三尊职两种官，是吧？ 两种瓜，第一个是三子，第二个是两瓜。啊，这两种瓜呢，一个是对峙瓜，一个叫正瓜。啊，对峙瓜就对峙我们的这个贪心、嗔恨心、愚痴心。有贪心尊呢，就应该不净瓜；嗔恨心尊呢，慈心瓜；愚痴很尊呢，就守息瓜，就是痴心很重，有守息啊，就瓜。那这三瓜是对峙于我们的贪嗔痴啊，习气比较重的，也是利钝根烦恼。正瓜，正瓜是对于利根人来讲的，利根他这个就可以开悟了啊，就叫因缘瓜，是吧？所以昨天就已经讲过了啊，了解诸法缘生没有自信，了解念头缘生没有自信，了解五蕴没有实相没有自信，即是空。三轮体空啊，这个就见到生灭灭义寂灭为乐啊，你就可以慢慢的观察，慢慢观察到了啊。不要向后面看，后面是是吧？苦不堪言，都是六道轮回。不要向前面看，前面是生死无期。为什么呢？你向后面未来看，那是生死无期；后来心是生灭心啊，它是无期的。既然你向未来看，都是生灭相；既然你向过去看，都是苦相啊，都是六道轮回的苦啊。越看得远，越苦啊！啊，你看得越远，可能在地狱底下、恶鬼道、畜生道啊！你现在看到我昨天都是苦啊，这样你没解脱都是苦啊！明天有个明天可得，那就是生死可得啊！生死没有无期的苦啊，无期，所以叫当下，当下啊！不追求未来，也不要仰望过去或者当下。所以呢，随缘度日，要学会随缘。因为往后看是什么？是生死啊，无尽的生死啊，有后来心嘛，对吧？往前看啊、是生死，往后看是苦。他说怎么看都错。所以呢，我们修行人不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要看当下。当下是什么样的？叫随缘度日，随缘安道。随缘呢，在法上住着。过去空，未来空，现在空，这个相空，身空，念空，不管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空，空空啊，寂灭啊，你就见到自性，所以念念之间安住在当下，吃饭也在当下，睡觉也在当下，走路也在当下，没有得，没有失啊，没有得。比方说，哎呀，我修到什么时候才能了道啊？这叫后来心，生死无期啊。哎呀，我造的业怎么办啊？那就叫苦无期。就是说，你视为过去的业，那叫苦无期。啊，我视为将来什么时候成佛啊？什么时候了道啊？生死无期，成不了道的。因为有就这个后来念就是生死。只有当下的时候，了解诸法空相，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吃饭也好，走路也好，啊，睡觉也好，当体即空。当你净空，而这个体涅槃体啊，是大涅槃体。这个体，他说这个就是了道，这个就是道，有无实无道可得，没有道。今天我们圣梵行品，那个梵行品就是梵恨品呢，就讲得很清楚。梵恨讲了七，就是生与意佛法生戒。啊，讲了七个是吧？他说这七个呢，就是说啊，凡行在哪里啊？凡行是生的话，身体要拉屎是吧？难道臭是凡行啊？难道肉是凡行？难道手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是凡行啊？肯定不是。所以呢，凡行不在身体上。难道鱼是凡行啊？语肯定不是凡行，就言辞肯定不是凡行，口肯定不是凡行，难道是意凡行？意不是凡行，对吧？难道佛是凡行？佛在哪里呢？法是凡行啊，你的房子、凳子、桌子，这个空性是凡行啊，有是凡行，无是凡行，都不是啊。难道身是凡行？ 啊，然后既然是反省啊，都不是反省不可得，对吧？实在是没有反省可得，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包括反恨自己不可得，就是空啊，就是空，这个就是反省，一切不可得，这个、就是反恨，已经了解了，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相、身体和名字都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叫做反省相，这个、就是反省。就是一切无相即见诸佛，就是在诸佛面前获大解脱，获得最清净啊，获得无量的功德，这也不为真实解脱。为什么呢？你还有相，无相就是解脱，是吧？无相就是真正的佛性。如果你看到他无相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见到佛了。所以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了解阿弥陀佛名号是空，哎，这就真正的念佛了。啊，如果一个阿弥陀佛有，那就变成有相有智啊。然后能念的这个心也是有，因为有相呢是有念了，有相有念就是生死了，是吧？所以呢，有个我的念，一个相，还有一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所以呢，一切都是有，这个是不能见佛的啊。见佛就是阿弥陀佛是空，我此念是空，还念阿弥陀佛这个相亦是空，空。一切皆空，啊，一空一切空，所以空是一切皆是空，空能生空法，啊，有能生有法，有就是生死，所以要了解这个体叫反恨，反恨一切不执着即是空吗？就这样，空也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是不可得，就是反恨。所以你了解这个缘起里面就是正观呐，啊，正观，一个对治观和正观，正观这个很重要。那第三个啊，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一个止观是吧？第二个止观，因为止观第一个讲是啊止观，一个是啊止观五条是吧？五条就是止有三条，观有二条，后面有讲啊，后面讲二就这样。哦，还是在坐中修啊，坐，它就比较细一点了啊。是对治沉浮，沉就是人沉浮必修止观，就是人呢啊，心呢比较浮，比较浮躁啊。你比较打坐的时候，是身体变成很大啊，这个叫浮啊。就有人说我坐在一个地方，我身体变得好大好大，因为自己又沉练功夫，那不是的。那叫浮，心是静下来，但是你狂心还没有了，对吧？我有一次敲木鱼，敲木鱼敲敲，身体变得很大。他说，虽然是一种静下，什么都不想了，但是呢，你的心气啊还在动，心气动，身体就变成很大很大，好像自己好有功夫，好像所有人都在底下。其实不是的，那叫浮躁，就是说，这叫浮定。浮定呢，就是好像有定向，但是呢是一种浮定啊，浮定是表面的定啊，表面的定向就浮沉，沉就是说你坐在这地方，好像自己啊变成像块石头一样压住自己呀、啊，头上像个石头一样压住自己不能动，就像那个钢管一样，里面使得一米啪一下就断了，这种坐，很多人坐这样生气的，知道？很多人不会打坐，要打坐要空心才行啊！不会打坐就会生气。有一个人在打坐，打的时候喉咙讲话都讲不出来了，其实他在生气了啊！不是人人都可以打坐的是吧？有人打坐就像练气功，一坐然后气就在那个地方，哇，那个这个这样就好像好紧的感觉是吧？就很紧，里面外面都是很紧，这样的紧就完蛋了，里面就像石头一样，里面是死的。人家修问里面是空的，我不是里面是实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啊，是定一下，然后里面，哎，他出定以后，你发现吗？他讲话讲不出来，生气了，知道吧？这不是好，就是先要把你们空掉啊才行，要气要动起来，不动的话，你就实就会上，就一个东西捏久了，你手这样捏着，捏久了会什么样？生了以后，这个手没有力气，看到没有？你看我们手拿锤子的时候手是空着的，是吧？就说没有修武功的人，我们在小的时候我还学过武功呢，那个 那个武功的大师，也叫大师叫我们捏锤的时候是叫空心锤，知道吧？就说打人的时候手是这样的，里面是空心的，打过去手不会伤自己，知道吗？听到了？还有什么姜子锤啊、五尊锤啊，还有这个空心锤啊，都是手一定要捆着打过去的，然后打这个，就像那个，我不可能是死锤，死锤也会自伤，打过去我会把自己给伤的，知道？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你们是死的，你就完蛋了，坐在那个地方。以前我都不知道，知道吧？这样不知道，我在打坐的时候，就里面私心讲，哇，出来以后，哇，这个好累呀，是什么回事啊？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伤气的行为，伤气啊，所以搞得我老是军气不上来，就这样。我这几年就好了，军气好多了。以前我从杜林寺出来，一面教我自己在搞蛮修想念，搞得我走路都没有精神，然后讲话也没有力气，死气沉沉。病病殃殃的，就知道。所以呢，好像有功夫，其实在伤自己。那么从我现在就知道了，你一定要把自己空掉，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镇定状态。定的时候，人像竹子一样，它是空的，对吧？这是空的状态，就是说它里面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里面。这个是空空荡荡的，可以虚空都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不是里面是实的，啊。所以呢，人有沉浮之病啊，浮就飘啊，打坐的飘啊，沉就是第二坠，往下坠，就是自己怎么越来越紧，越来越重，就这种感觉，都是一种病相啊，浮。但是呢，也有浮沉之病啊，确实有这样的病态，人病了，就是说人，这个浮躁是吧？很浮躁，就打坐的时候啊，人的这个贪嗔痴很重，烦恼很重，想了某一个不开心的事情，你坐的时候啊，那个火就上来了，啊，那个头上都会冒火头出来啊，这个全身都会冒虚汗。那就是一种浮相啊，浮相。他说这个浮也是一种病啊，一般病就是说人生烦恼的时候是不能打坐的，一定要把当烦恼吸掉以后再打坐。你就说看言情片子啊，看这个韩剧啊，看了以后你再打坐。你刚刚看韩剧，那感情动了，感情的打坐的时候，那个心火上浮，是吧？所以呢，火上来以后呢，往上冲的时候会得病的。所以呢，人感情啊，或者看电视啊，跟人家吵架啊，这些东西在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坐的，啊，打坐会走火入魔的，会伤到自己啊。所以呢，要平，就是或者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啊，应该想一想，你看有没有贪嗔痴，有没有恨呐、爱呀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在你心中的话，会让你心气上浮。心气啊，火上来以后虚火，上来以后啊，你打坐头晕啊，去虚汗，然后就坐不下去啊，就会烦恼啊，沉就坠啊，就是说这个行者就是坐禅的人呢，就是坐禅的人呢，他说这个一般坐禅才有这样现象，一般念佛的人他是专注念佛号要好一点。但是呢，也有这个现象，我可以这样说，你自己可以观察到啊。现在坐禅的时候，就说心暗啊，其心暗窄，无忌啊，这个登门啊，心很暗窄，心呢就打坐的时候呢，你坐在那个地方，心啊，这个心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就过不去啊，过不去啊。就心中很阴暗，或者说心气啊，这个不能够从这个身体里面啊发出来，自己在里面被宰着。所以眼睛呢啊，眼睛啊蒙蒙的感觉，就是呆呆的啊，朦胧状态，就是眼睛呢，眼睛那个发青的感觉，对吧？那眼睛呢，这个怎么发花的感觉，或者是？这个发冷，就是说这个人 嫩啊，这个人嫩嫩的感觉，嫩嫩的，这个人怎么坐在那了？嫩嫩的感觉就是发愣，是吧？就一个的，就是坐上坐上这个发愣，也不知道想什么，也不晓得想，也不晓得用功啊，心中所有什么的都没有，就无记状态，就这样，就无记，什么都不想，这样。你说他沉寂带空吗？他又不是沉寂带空，沉寂带空他有空空的这么个体，他是一轮麻木的状态啊。所以这轮打坐的话啊，都是内心中有心气在上上升，所以呢啊，大脑这里朦朦胧胧的感觉啊，无记状态，什么也不晓得用功，不知道从哪里用功啊，要念佛，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哎，就念回来了。如果不念阿弥陀佛，我就傻乎乎的坐在那。怎么用功不知道，是吧？就是心里暗宅无记状态，或时多睡，就是两种现象，有的是多睡觉，就喜欢做的昏沉而时这个时候应当修观照了啊，就是修观照了。修观照怎么修观呢？就是就是恶欲坐时，其心浮动，清照不安。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或者念佛的时候啊，一般念佛都没有这样现象，因为念佛念几声或者念十声或者念往生咒都可以把心拉回来。就是说不念佛这个就麻烦，知道吧？不晓得用功的人，他坐的那个地方啊，这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他心在浮动啊，清照不安，有一点不安的状态。而时就是说在前面讲，就是说你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应该修观啊，修观。但是呢这个如果你心呢比较浮躁的情况下啊，应该修止，止观嘛，止观嘛，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讲的五条呢，实际上修止观的话是它有对治法，修诸法因缘起的这个体，或者说止身啊，止心啊，止六根啊，它是讲止这个，是吧？就是说它下坐有下手去，但是呢坐久了以后的话，发清的情况下就是发眼睛发清发轮的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在干什么，应该修观了，观照观诸法无常啦，观缘起呀，都可以，观空啦，都是可以这样观。因为你打坐不这样，如果你坐的时候有一点心躁气动这个不安的状态呢，这个时候呢你应该修止了，就在止观双用，或而修止，或而修观，观观之止，最重要讲心理活动，是吧？我们坐禅的中间出现的这些毛病，我们打坐的时候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你坐久了一定会出现心里面的躁动，心里面烦嫩，就是说烦嫩的情况下应该修观这个躁动的情况下修止。不能说我一躁动我就下坐，是吧？我打坐坐的一躁动应该修观，这个时候要修止啦，是吧？怎么个修止法，前面讲了，就是说他说这个修观啦，就是说你心里发愣的时候应该修观啦，一个无记状态什么都不知道啦，对吧？应该修观啦，不修观那说你在一种无记状态，是吧？就有人打坐傻乎乎的坐在那什么都不想，佛也佛号也往，就傻乎乎坐在那个地方发愣，是吧？那这个时候一观察缘起啊，诸法，因为缘起很好观，诸法都在你面前，随时可以拿起来观，是吧？就是观缘起即是空，我看到的相它是空体，那我能看的念头是空，是吧？那我说我现前看到这个境界它亦是空，观到空的时候慢慢的你自信的觉性就出来了，决心出来了，有觉照了，慧就出来了有了这个慧心里就宽广，你就不会再发愣了，是吧？你就感觉到有事情做了心浮躁的时候你就应该制止自己，制止。这就像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眼观也可以，或者是这个把心收回来，这样观也可以，念佛也可以。他说这样的止观观止 又说地字心沉浮状态，沉就是昏沉啊，昏沉就要修光是吧，浮浮那就要修直，他说修直修光都是指这个病态，可以治这个病态，这都是病啊，修直观相。而当惜善知，善知啊，忧病相对运之啊，一一不得语啊，对直有乖，有乖比之时，就是说对于止观啊，对治法不能够运错了，知道吧？就是说对治法一定要有对治，不然的话你摆做了，修行就是对治，所有的修行都是对治啊，在生活中都要对治，因为这是讲打坐中来对治自己，你坐这个地方常常有对治自己，这样修行是特别有意思的，知道吗？在家里，在房间里，没事坐在那地方修啊，念佛也好，坐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事情做啊，也有止观在用啊，运作啊，啊，是在修行状态啊。这是第二，就是修行这个病啊，成佛之病。成佛病好了以后会怎么样呢？你心里面呢会什么呢？定力非常强大，心里会清清白白的。啊，你到外面去，你整个世界在你心中就像镜子一样清清白白的，这是修观的力量，是吧？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人诱惑不了你，然后你就像那外面的幻化的东西，这诱惑不了你，就是修止的力量。所以修久了以后的话，变成一种习惯，你就没有成佛之病了。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成佛之病？成佛之病，你看成的时候人就会懈怠，佛的时候啊就会躁动，就是说你发现了有时候脾气好大，有时候啊你就感觉到很消极，觉得有时候啊我不理了，我不睬了，我放下去了，是吧？寺庙我也不管了，就很消极的这种思维。为什么呢？你现在在成的状态啊，我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一旦在浮动状态，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浮动，上下的浮动呢？你发现你念佛念了半天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原来你没有止观。如果你止观了就没有了，你要止观了，那清清白白在你面前镜子一样，心特别定，就是吧？所以在外面就像花一样美，是吧？是吧？不会啊啊，这个处处都犯过失，是吧？所以呢，如果不对治的话，你就常常的修行呢，在过程之中，在生活中会有啊这个成佛之相，成佛之相。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成佛之相？有的成的时候呢，你一到寺庙来很积极的时候，那边护法啦护法啦，这刚才就比较积极，那就是佛的状态，是吧？啊，有的到寺庙就像大白菜腌了一样，这个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理了，看破红尘一样了。那么说是一种消极状态，我发现一会儿消极，一会儿沉，一会儿浮，一会儿沉，那就是病态。你发现你自己吗？每天都在病态里面，状态里面，每天都在病态里面，是吧？每天都在病态里面，不会清清白白的活在世上，不会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啊，离心都是有定力，都有关照，啊，去之不留，来之不拒，不惧，就是在我心目中，在我心里面，我不会惧他，啊，但是走了以后，我又不会留他，这就是丈夫，知道？大丈夫，来者不拒，就不要拒绝啊！我到你生命之中，你不要拒绝，走了以后呢，你也不要去拉，知道吧？啊，这个一拉一扯，你就生烦恼了。所以呢，我们心就像镜子一样，你要通过止观才能修得出来，不然的话，人来了生烦恼福，是吧？人走了你就是牵挂，是吧？所以呢，这样你不烦恼吗？所以呢，我们要像镜子一样修出来，大圆镜智嘛，啊，转世成智就是这样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最起码这个名字我们要知道，是吧？以后知道哦，我要修，我应该这样的修就对了。啊，就是要治病。每个人要都认为自己是有病的，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自己有病。在家里面，在生活中都是有病的，是吧？在家里面刚刚结婚的时候，要打这个要 幺八家里什么样，孩子也怎么样，大家的结婚几十年以后了，发现了就淹掉了，知道什么理想也没有了，发现就念佛吧，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以前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这样想，我要把家搞得什么样，要买多少房子，将来孩子考大学怎么样，好有力量，到最后面全淹了。为什么？都是三分钟的烟，过几年以后全变了。因为你就在沉浮状态，都是病态啊。你现在回家去，诶，眼睛看的世界都是像镜子一样，没有沉也没有浮，是吧？没有沉病，没有浮病，证明你病治好了。病治好了回家去就不一样了，知道吗？你现在在治病，知道吗？你现在到寺庙干什么？就是治病。病治好了以后回家去再看家里，看看跟以前还是不是一样的，还一样呢，那你就还得治。所以我们都在治病，每个人都在治病，并且这个病很严重的啊。那第三个啊，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随便，随便就是随缘呢啊，一修止观，就是行者，就是我们修佛的人，行者欲作禅时，即为对治心尘，故修于光照，而心不明，心不明，静亦无法力。就是说在你刚才前面那个第二个条的那个修止观修沉浮这个病的这个止观法修的时候啊，在修的时候他说在修沉，因为沉病就是修观嘛啊，他修观照的时候当然心不明，就是说你修观，就是说啊，我修观无常啦、缘起呀 啊发现了这个修缘起的时候啊，心还是不能像明镜一样，或者说不能了知它这个无常的道理，或者是缘起的道理。就说虽然我们常讲这反正是无常，是缘起，它是毕竟空，可是呢，我就观不到，我没办法观，是吧？或者就是说，观了半天，好像呢没有法的利益，就是说原地踏步。就是原地打我，就是观了半天心也不能像明镜一样，发现了不能够得到法的利益，就是修了几十年都还没有利益啊，你就适当的改变一下啊，不能老是在修。就是说修观不得利益，是修止，就是说你在修观的时候啊，得不到法的利益就止住自己的心不动啊，就是说是啊，或者说念佛观也可以修止，就是说你得不到法的利益，你可以修止，你不能十年、二十年下来都没有什么利益，你就应该用别的方法修一修。而于止时，止是啊，既觉得心很安静，当知一止，就是说你在修观的时候，观的心很急躁啦，啊，急躁了，就是观不进去啊。也关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应该修止。哎，在修止的时候，你觉得心好安。讲的意思是说，本来是尘是要修观的，哎，观诸法空相，观缘起观。观的时候，你发现观不进去，反而生出烦恼出来，会有这样现象，就是说观不进去。师父，你讲过这观，我还生烦恼呢。那你就适当的呢，虽然是尘，但是呢你可以修止，止也可以止，诶，止了以后呢你发现了，诶，也有心安状态啊。你比方念阿弥陀佛，我比较昏沉，我有时候是修止的，我修观也可以，修观也可以进入到清明状态。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符号是无常，是缘起，是空啊，我念头是空啊，那我就直接念，死死的抓住阿弥陀佛名号，是吧？阿弥陀佛修止也可以达到心安的状态啊。所以说在这个，也就是说不只是心沉的时候修观，心沉下堕沉的时候呢也可以修观，就也可以修止。也就是说你心里比较浮躁的时候也是同样于事，也同样于事啊。比例来讲，这里做打坐心 其心比较浮动啊，应该本来是休止的，但是呢你发现休止啊止不住，止不住，心止止不住，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心里比较浮躁，很烦恼是吧，很烦恼，就是说我止不住，我就连阿弥陀佛也止不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止不住，那你就适当的修观嘛是吧，你修修观不就可以了吗，就是说止不住就应该修观，因为你止不住就是修这个法没有利益了，你不要再强行下注了，这个是尊道思想，就是说不能够怎么说就怎么做，就应该适当的改变一下方式，修止止不下来，那这就修观了啊，修观的时候呢，哎，你一修观的时候，你就念佛啊，哎，你一修佛号，就是止阿弥陀佛，阿弥陀，念得很烦躁了，哎，发现止不住了，你就应该修观了。修观的时候啊，这个佛号是缘起即是空，啊，这个念头就是缘起即是空，或者我念的这个就是缘起即是空，没有诸人空，哎，这样的念佛法偶其名。就这样，我想心比较浮躁，本来我是修该修止的，结果止不住，止不住，我应该修观，就这样，修观。在你修观的时候，觉性神明啊，就好像就很有灵感的感觉，心很清明的感觉啊，这个很清净，或者说赞扬啊，寂灭或者安扬安稳的状态，他说当知以光，就这样。所以呢。即当用啊、以用观来安心，就是观来安立自己的心。他说四则六说，就这样说，就是说随便，就是随着缘起啊，一修止观之相，就是或修止或修观，当悉善曰啊，便宜修之。善曰就是你自己呀、啊。先要知道这件事情，约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可能会要修止，可能会要修观啊，你不知道你先在浮动的时候是修专修观对你利益大，还是修止对你利益大，你都不知道，但是呢你觉得止不住你就应该修观，你觉得观不住你就应该修止，所以止观相用，就这样的是吧，所以呢不能够死满着干是吧，就是说止不住了，你不能够老是打妄想啊，是吧，就应该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就像我们行波舟，在行波舟的时候你止不住你就得观，观不住你就得止，有止观相用那就很好用啊，你必须要止观相用，不然的话你止不住，那你有一个就是他走这个行波舟走实在是走不下去，晚上半夜一直在打妄想，从头到尾就打妄想，心里浮动啊，打妄想，打妄想那就是打，他就跑出来了，给我打信息，师傅，我实在是走不下去了，怎么办？但是一直打妄想，哦，那就不要走吧。但是我还不知道叫修观，就说你止不住，你就应该，你不能够一个晚上全在打妄想，那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修行是止住我们，让我们心安立下来。你就修行为了对治于心呢，如果不能对治于心呢，就不要修了，因为你心修得很满目了，就完蛋了，就是。所以呢？不能够目瞪口呆了，比较目冷，这个眼睛冷冷这种状态，傻乎乎的这种状态，变成傻子了。所以呢，我们适当的止观要相应的修，自己要自己知道。所以师父讲法呢，应该是这样的去调节众生心，而不是用一个方法告诉众生，是吧？是靠大家自己呢，用心来意会，修的时候呢，知道怎么个止法，怎么个观法，这样的相邀啊邀。就是说自己跟自己啊，要善于呢，这个自己想好啊，随意修之。最重要的呢，让心神安稳啊，烦恼呢它就会换息。因为在修行的时候，你应该啊把烦恼、忧患这些习下来，这是最基础的功夫。就是我们要见到法性，就像我们见到太阳要把云给拨掉，是吧，云不拨掉你怎么见太阳呢，如果没有云的当然的话直接见太阳了，我们有云啊，就是先把云给拔掉，这是我们初下功夫的这个体，然后再见太阳。那有时候 你缘起比较好，就直接可以见太阳，你没有烦恼嘛，是吧？那有烦恼，你先把烦恼给灭掉，啊，烦恼灭了。所以呢，如果烦恼没有灭，那只能够听说太阳，是吧？听说人家讲太阳，怎么听说都没有用。如果你见了太阳，烦恼也就没有了，是吧？就这样，你还有烦恼，一定是没有见到太阳。但是呢，人家跟你讲太阳，你知道这个道理是没有用的。你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就解脱了，那应该没有烦恼了。是为什么还有烦恼呢？就证明云还在遮着嘛，是吧？等你云拔掉以后的话，哎，你就可以见到太阳。所以呢，我们修行呢，这个先要啊，让自己啊安隐。安隐烦恼幻息这些等习下来啊，才能够证诸法门。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到法里面去，就是说我要证虚空，先要把我自己对立的烦恼去掉，我可以证到空这个境界，是吧？如果你直接对到空，马上就可以见到法性，那恭喜你，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哎，我看到虚空很简单，并且我立即可以随着缘起而进入，是吧？其实你很深的这个尘垢你是看不到的，等你修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了，非常深垢，就是昏沉啊、吊足啊都会显现出来，对吧？就是说这昏沉吊足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并没有入到虚空里面去，但是你在理上讲的话，哎，虚空就是我心，我心就是虚空，发现进去很快呀，是吧？你感觉到很快，其实它是八万四千年了，很远很远，就是吧？所以修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很难日。他说说的时候好像好明白，其实进的时候很难，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修缘起的时候，你就说我们要正法嘛，就是正四谛呀，正缘起呀、还有正这个心法，是吧？转世成智啊，他说要把这个很多的这些习气取掉，你才能够进入到法里面去。就说把苦集灭道正，就呢先要知苦，然后修苦，还要正苦，正到苦是空的，你才能够进入法性，就是他才能得到解脱。如果你苦正不到，你只是知道苦啊，我躲避它没有用的，到苦正到苦的时候，那个无常，为什么会苦呢？因为它是无常，它是没有自信，我们执着了。我们在修，修到你毫无执着的时候，苦就变成乐了，知道吧？原来苦就是解脱的，苦自身是解脱，叫地狱，地狱，地狱的境界就是苦，是吧？那为什么又活在上的苦呢？那苦就是因为你执着，那我要修，修不执着，修不执着，修不执着，不执着彻底就不执着了，那地狱就变成极乐世界了，知道吗？所以呢，苦就转掉了。是吧？一切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把你心中的污垢去掉了，它就转为极乐，所以极乐一定在当下，一定在当下。所以呢，佛的世界一再在这虚空里面，在这一切法里面啊。如果你这个证一切法嘛，这个花都可以证的，你这个花，我们现在看到花掉下来了就成苦了，是吧？我要证到花的时候它就是解脱，知道吗？就是证一切法门，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法，色声香味触法，比如为什么色菩萨、声菩萨、香菩萨、味菩萨、触菩萨、法菩萨，是吧？眼菩萨、耳菩萨、鼻菩萨、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菩萨，是吧？包括烦恼都是菩萨，要证了烦恼就是寂灭，是吧？你现在很烦恼吗？烦恼就是涅槃。你知道生死吗？生死就是解脱，是吧？就是说你证到生死的时候发现它是解脱的，你证到烦恼的时候发现它是涅槃的，知道吗？所以呢，所以要了解一切，要证到一切法门的去，你先要把你自己自身的烦恼去掉。你现在还在贪嗔慢，你对道还不感兴趣呢，你对法不感兴趣呢，你这个对佛法、对因果、对六道轮回生死成空了还不信呢，是吧？这个时候你修的没有修，你就直接在法上干了，也就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先要修止观，把你自己那个烦恼这些习气呀，给它降服一点，是吧？降服一点，淡薄一点，慢慢慢慢的，你才知道无尽的法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虚空的就能见到佛了，烦恼里面就可以见到菩提了， 是吧？生死利益就可以见到涅槃了，可以见到大，这个烦恼可以见到大解脱了。原来我的烦恼里面，这就是一个法门，就可以见到无量的大解脱。可是呢，你自己根本不感兴趣，一生我冤呢，是吧？你没有处理心，一生我冤呢。所以修止观让你发现这个烦恼，把它扶住了，不讲文钱解脱，最起码扶住了，你才会定离心解这个法，才能够证一切法门。知道吧？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要证现前的实相，现前本来就是实相，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十方诸佛，就是一切诸佛之法，也就是法所化在我们面前啊。这些现前，这我们现前这一念啊，是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就这样。就是说，人家就三千一念，一念三千，如果证到这一念，你就证三千啊。这个是三千，大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一念之中啊。就是说你这一念聚三千，可是你不感兴趣啊，你现在看着我的这个一念里有三千呢、啊、知道，可是呢这就是法门啊，这一念也是法门啊，是吧？但是呢你现在被无明烦恼分别执着昏沉和吊住把你遮了，所以呢你对这一念不感兴趣，还对你的烦恼感兴趣了，是吧？你对你的贪嗔痴感兴趣，对你的昏沉睡眠感兴趣了，所以对什么一念真三千里面去，你根本不感兴趣。所以说虚空里面的见到法律报身，你根本不感兴趣，是吧？就地狱里面的见到极乐世界，你根本不感兴趣。贪嗔痴里面就有无量的解脱，你根本不感兴趣。那你修什么，是吧？你是对你的昏沉感兴趣，天天睡觉感兴趣，是吧？然后吊足烦恼，我要找人家麻烦，这个感兴趣，是吧？就是我每天要找人家一点麻烦，要不就自己自卑，自己烦恼关着不出来，你就专干这个活，是吧？那说那么修止观就解决这个问题，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修止观的话呢，就是个傻瓜。所以呢我们要修这个，要这一切法门先要把你这个扶住啊。这是第三啊。第四呢它更细啊，更细啊。这个地至定中啊，细心啊，修止观就是很细的这个心了啊。所谓行者先愿止观，对破粗乱啊，就是说我们用止观的方法来对治我们粗糙啊，心呢比较浮的粗糙，要破了这个粗糙的烦恼啊，粗糙的昏沉和粗糙的吊阻啊，乱很、啊、乱去了，乱心即习。记得日定啊，我们这个处把这个乱心去除了啊，才能够日定下啊。日定下这个我们有四禅八定了，是吧？定心细啊，定心细故会觉感觉到这个身体空寂而受于快乐。就是说你的定境现前呢、啊、定境现前，人定境的时候一种清虚状态啊，清虚状态你心里面就像我刚刚讲，就说你心里面有一面镜子，虽然外面不管杀到银万角在你面前，可是呢你有非常一个激进的这个心在这个心里面不动。我常常观察了，就是说我就看我一个不动的心，非常激进的心，因为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的那个特意，就像啊、一股清凉鸳鸯在我内心之处，我常常看看它啊，每次看看它，哎，看看它好快乐，是吧？虽然外面的太阳很晒，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清凉的东西，那个清凉的东西啊，就像大海里面呢有一桶火一样，就像冰山里面呢啊有一个火柱一样，是吧？啊，就像火球里面找冰块一样，知道吧？所以三界大家都是火，可是我有一个冰块在凉住自己的心啊，不会死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找到这种快乐啊，寂灭的快乐，寂静的快乐。所以通过前面的修行修止观，把我们粗的烦恼，就是说你自己的昏沉呢 啊经过观照啊，经过止的方法，你可以找到。你就说你念佛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就是说我用观的方法你可以去找到，就是说观符号，就是说你心比较浮动啊，用观来修，是吧？观在观的时候，符号是无常的，我的念是圆起的，它是空， 而这个符号中，平时符号就是我在念，现在符号是空了，是吧？平时这个念就是我在念，是吧？哎，现在呢，这个念也是缘起，它就是空。所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一直是我认为是我在念佛，非常执着的念佛。现在呢，它的缘起是空，发现了，哎，没有主人的时候，发现真正的主人就出来了。那个主人呢，没有一物，没有这那个地就是寂灭了，知道吧？空旷无比，就像受苦的月亮一样挂在空中，非常的寂灭。从此以后啊，你修非常稳定的以后，稳定以后啊，你不念佛号了，到外面去，哎，那个地很稳定的挂在空中，是吧？你走在外面，上河大地即是空。我看着上河大地这个念头也是缘起即是空。那是因为我站在上河大地，发现了它是缘起，没有主人。哎，没有主人，正好我就出来了。真正的我出来了，故能观览于尊天，你就有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常常睡觉修、吃饭修、走路修，这个后面会讲到，因为这个都是讲坐准修。坐准修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后面讲凳准修，就是说在缘起里面修，这是讲坐准修，在坐着里面在修这个。所以你有一个房间就可以了，你有一间房子就可以了。他说在房间里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一定是缘起的。那说这个缘起，我心起一念，我这一念一定是缘起的。那说这一念缘起毕竟空，法界缘起毕竟空。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它是缘起空。哎，发现空空空，空到最后面，哎，发现寂灭的我就出来了，叫觉，那个叫做觉性，知道吗？那个就叫做觉性，其实就叫佛性。那个佛性挂在空中啊、嗯，阿弥陀佛。